约书亚记7章16至2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阿门。
哎，谢谢春霞。我们上一次到第15节哈，第15节的时候已经宣告了哈。他说，被取的人中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的所有的必被焚烧哈。神已经宣告了哈，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们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哈。这件事情是愚妄的事情哈，已经宣告了哈。哎，那我们在今天读的章节里面呢，已经宣告过了，神已经宣告过了，这个是愚妄的事，而且一定要被火焚烧哈。那我们再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呢，真的这个事实出现了哈，24节那个地方，结果呢，这个亚干呢，还有他的所有的东，所有的物呢，全部被焚烧哈，用石头打死啊，这样子焚烧所有的哈。神讲过了，然后这个如果不进行的话，整个人真的是越来越偏行己路哈。神的话都不看在眼里面了哈，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其实他已经给这个神给人很多的机会了哈，像在前面这个地方，在职迁的时候，第16节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一个职迁职出来，看到底是谁的时候，也仍然在给这些这个犯罪的人机会哈，但是人的心态就是应该不会找到我吧，可能还有别人比我拿的那些财物更多吧，可能那种心态哈，那种侥幸的心理，有时候在人里面也一直还在那个泛滥哦，不愿意站出来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早一点站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欠，就是家族的人哈，也不会那么惨哈。那我们看到他这个牵连的人呢？我们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哈，我们说这个爱城的事件中哈，问题一这个地方哈，他说牵累了 他的家人啊，家人可能看到都看到了，他藏在哪个地方哈，然后但是家人没有报告出来，但是六位士兵也都被杀了哈，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名声呢，人家说，哎呀，这个这么小小的一个城都没办法拿下来哈，这个以色列的名声也毁了哈。神的大名呢？这个哎呀，他们的神就毁了神的大名，所以这些的带出来的影响如果没有处理完的话，这个整个以色列民他是真的进不了迦南，拿不到应许地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力这么大那我们要从这个这个问题一里面，他说从亚干和他家人的身上，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哈，这个亚干影响，还有他的家人的同谋，哈，不报，哈，道出来的影响，然后这个36位士兵，死掉了，然后他的家人呢，道出来的影响，哈，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约书亚怎么样的来处理哈，还有众首领，他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亚，比如说在第19节哈，耶稣亚看到那个职签职出来是亚干的时候，他怎么样处理？他讲出来的话，他19节讲说，耶稣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到这个地方的荣耀归给耶和华，就是整个战事前面的战果呢，都是神在前面带领，其他人就是顺服了，带出来的这个荣耀，这个是神的荣耀哈，不要认为这个是这个所有的荣耀，神讲什么，叫你毁灭所有的，你就毁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的作为，荣耀都是归给他的，要顺服哈。那亚干呢，就觉得说，哎呀，他好像也是不是他也是参与这个作战的中间的这个分子，他也可以拿一些这些当毁的这些东西过来哈。他觉得他好像也想要拿到这个战利品哈。这个在他们的身上，还有约书亚讲出来提醒这个荣耀归给神哈，这些还有众首领们一个一个在抽签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众首领们心里面也是在也是在那边到底是谁呀？到底是谁？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哈，在逮出这个犯罪的人的时候，会相信。有很多人也在旁边，这个一直在挣扎哈。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什么哈？然后第三个，从以色列民的身上学到什么哈？这个他们看到了这个地方，把他的罪证哈，就他已经承认了哈，这个亚干承认了，他就去到帐篷里面把他全部拿出来了哈，展现在带到那个带到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带到哪里呢？雅各谷去，在那里全部焚烧，石头丢打死哈。所以这个民众的这个参与，看到了这个处罚，神的处罚，让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哈？如何应用在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身上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哈。亚干全家，包括那个牲畜，还有他的所有的，被称为当灭之物，哈，要完全焚烧，哈。那这个焚烧跟一般我们旧约里面的献祭，这个献燔祭啊，各种不同的祭啊，有什么不同，哦？那现在我们新约时代是还有耶稣基督的献祭，哈，有什么不同，哦？
好，谢谢黄师母啊。在圣经当中有几段经文，是蛮重要的哈，帮助我们思想人的犯罪啊，罪是怎么回事儿。 人怎么陷到罪的当中那最有名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的犯罪那是犯罪的开始，因为吃那个果子这个事情本身你说吃了果子就要死这个犯罪的本质是什么然后罪带来的影响他们有没有真正悔改亚当夏娃所以那段经文是思想人犯罪的很重要的经文。再有就是亚干犯罪，你看，尤其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怎么找出这个罪人的就像当初神呼唤这个亚当夏娃一样，你看，一旦一个一个找亚干还在躲，躲到最后是被点名点出来了就像这个耶和华神找到亚当一样他躲都躲不掉了最后被找出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亚干犯罪和亚当夏娃犯罪我们读到这一段可以仔细的做一些比较，哪些地方是类似的哪些地方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犯罪的结果造成的结果这个亚干犯罪你会觉得哇，这个很厉害哦，不光亚干一个人呢，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25节将石头扔在其上。你看这个短语在英文版本、大多数英文的版本和其他的中文翻译本上，都不是只说石头扔在亚干的身上，而是把其余的人，他家里其余的人都打死所以这不是亚干一个人的他全家人都受刑罚这个罪的刑罚结果带来的，就像亚当犯罪他怎么一个人犯罪，全人类都落在罪的当中呢？这些都是有类比的关系所以这一段是思想犯罪犯罪当中的悔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亚干有没有真正悔改怎么看出他没有真正悔改那罪带来的那个严重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思考的好，当我们把这一段跟这个亚当的犯罪做一个比较很多类似。两个都是重要的开始亚当是整个人类的开始那亚干呢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呢，这两个人犯罪呢都影响很多人亚当是整个人类因着亚当的犯罪都陷到罪的当中因着亚干的犯罪，他们全民族受到影响。第一场败仗36个人被杀。然后最后惩治罪恶的时候，他的家人也跟他一起被惩治所以这些都是犯罪。最后呢，这两个人呢，都是被找出来的神亲自呼唤这个亚当把他从这个躲藏的地方叫出来他以为能够躲过神这是自己在骗自己亚干也是这个抽出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1/12的可能性几率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个亚干心里一定是一震那一个这样抽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他还在那里躲着呢？还在存着一种侥幸心理呢？不早早出来承认，就是我不用抽签了神的早就知道没有，所以他是认罪了，他知道自己是罪，他犯罪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犯罪但是没有悔改因为他没有悔改的表现。没有悔改的行动还在朝着原先的方向一直的走悔改要 take U turn 他没有任何 U turn 的行动，所以亚干并没有真正悔改从这个犯罪的过程21节讲了4个动作，一个是看，然后是贪，然后是拿，然后是藏所以这就把整个人犯罪的这个过程，这个夏娃犯罪也是先看。看完以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吃这是贪呢，这是心里的动作、心里的想法，然后伸手去摘吃了，吃完以后怎么样？就躲起来了知道自己犯罪了不对了。这个就是这个新约雅各书的1章14节、15节给我们描述的人犯罪是一个过程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像一个怀胎的过程一样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人选择停下来， 悔改 U turn 啊，认罪，那神都会给我们机会。但是如果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死，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结局啊。所以亚干的犯罪给我们描述了为什么这31个王被灭，只选了3个战役去讲呢？那亚干啊，在爱城这里面哈，讲的这么详细呢，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对付罪，怎么去在犯罪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机会去回转、悔改、认罪、停下来啊，所以把这个过程仔仔细细的给我们描述哈。那今天我们回想到哈，这个啊，在对付罪的事情上啊，任何一个阶段看了不该看的事情，你第一眼看到了。第二眼就不要再去看啊！想哇，这个以为这个你想的东西别人看不见哈，但神都知道啊！那个贪恋啊，那个沉浸在其中哈啊，这个想不该想的事情，意识到想错了啊，这个不洁净的思想赶快回来哈，用洁净的思想，用神的话语哈，对付罪很重要的，背诵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啊。亚当夏娃如果把神讲的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人必定死，天天记在心中，天天把它当真的话，他就不至于那么软弱，那么容易落在魔鬼的这个试探当中啊。如果亚干把6章18节19节背在心中，记在心中，当真啊，那个当灭之物不是指亚干和他家里的人哈，当灭之物是指耶利哥城里的物。那是不能拿的啊，那个是要归给神的啊，那是要毁灭的哈。拿了当灭之物啊，这个如果知道他记得哈，6章18节哈，那个是会牵连人的，会招咒诅的。天天记得这句话，天天想着啊，天天彼此的分享对说的话，那他的心思意念就被正确的思想、好的洁净的思想所占据，就不会被这个这个罪恶的思想所占据了哈。所以，这个对付神的罪，对付我们里面的私欲，很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背在心中啊。我把你的话常记在心，免得我得罪你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要让自己的思绪这个放开了想，什么东西都进来哈，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拿啊，采取行动了，他明知道是错的哈，拿了以后就去藏哈。所以，这些任何一个阶段哈，他悔改的话，我想神都会。不会让他落到最终的那个死亡的结局当中啊，所以我们要真是要警醒啊，彼此提醒，快快的悔改啊，不要等到那个结局出来啊。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句话啊，何西阿书2章15节，当那个犯罪的妻子回头的时候啊，神又重新的。让何西阿先知接纳他，其中有一句话哈，就是把雅各，我要把雅各谷赐给他，成为他的指望门啊，gate of hope。为什么雅各谷会变成指望门呢？啊，通向神的一个门户呢？这就是讲的哈，人人都犯了罪，但是有一个指望之门啊，就像雅干被灭在雅各谷一样哈。要连累，要切割啊，要把这个犯罪的事情彻底的消除，那彻底的对付罪成了我们的希望。那这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哈，他一个人把所有的罪都带走了，所有人的罪都背在他一个人身上啊。只要我们转眼仰望基督啊，接受他的救赎，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指望门，让我们与罪完全的切割啊，完全的分离啊。所以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哈，让我们思想怎样去对付罪啊，怎样去避免落到那个罪的死亡所带来的那个结局啊，快快的悔改啊，不要存侥幸的心理啊，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他鉴察人心，神一旦提醒我们，赶快的停下来，转向归向神。
我们也是从这个亚干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在这个21节，就是我们人犯罪的一个过程。那我这边就不再说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亚干呢，他的犯罪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呢，他以为他可以糊弄神，
可是呢，他不晓得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然后呢，他呢，还有呢，他就是他不敬畏神，因为他那个他觉得说他所做的事情神并不知道，其实神是知道的。可是呢，他却以为说他那个神是不知道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遮掩了神的一个荣耀，因为他认为说，他只要他不承认，那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还有呢？他也挑战了神的一个大能，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这些过犯中，他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呢，他就是让整个一个民族受害，就是有36个士兵也死，他们打了败仗，而且呢，他的家族呢也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整体的都受到亏损了，全家人都要。都那个都被神所除灭，所以呢，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想到古代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家族犯错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会惩罚到整个家族，所以呢，这样子的犯罪呢，就是全家人就跟着他一起犯那个受苦，然后呢，这也让我们想到说，喇合呢，他抓住了神的恩典，所以呢。当他抓住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全家人是得救，全家呢是同荣的。可是亚干呢，却是呢，因为自己的贪婪而犯了罪呢，所以呢，全家人跟着他死，而且一同受苦。那当我们这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动真的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赶快认罪悔改，然后就是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陈明，而且也不要隐瞒，就像那个约书亚有跟他的那个有跟亚干这样子讲嘛，就是说，就是你要在，就是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赶快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告诉神，而且不要隐瞒。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犯罪真的是神会原谅我们。可是那个后果呢，我们也要承受。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就是第二个题目，就是那个这个献祭还有这个罪的那个烧灭。那第一个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这个罪呢要用火去烧，为什么要用火烧呢？因为神要完全的给它除灭掉这个罪，而且呢，不要留下这个破口，因为当有一点点的破口的时候。那个洞会越来越大，那神呢也是这个罪呢，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这个罪是污秽的，要把它洁净烧掉，还有呢就是要完全的除掉。那相对于就是我们新约的一个献祭呢，也是我们用我们用牲畜来献祭的时候，是牲畜来替代了我们的罪。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主耶稣无瑕疵的，他是无瑕的，他就是在坛上为我们献的祭。那当我们当神主耶稣或为我们献上这个祭的时候呢，到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馨香之祭。那还有呢，当这个馨香之祭的时候，就是跟神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一个美好的关系。是颂赞神的关系。
我有两点要带出来，不，两点呢，一个就是教会以内的，另外一个就是教会外面的。首先讲讲关于教会哪边，当一个教会在某些事上得罪了神，而受到亏损或者责备的时候，第一件事便需要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自怨自怜。也不是彼此指责，应该要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神对教会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教会呢，就一定要需要用信心来等候神的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我再次在教会中显现的。关于教外的事情，我看见今天阿甘他洗了贪心，能够拿，能够传。现在在加州呢，他有一个行动叫做零元购 （Zero Dollar Purchase），这是个人呢。进的沃尔玛看见东西想要的，就放在 shopping cart 里面，能够就出去了，堂而皇之的出去。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就是以前压根还是兢兢业业，但是这些人现在连羞耻之心都没有了。罗德为索多玛人的恶性天天忧伤，爱伤痛。我们今天看着这些人的行为。可能已经麻木了，已经不再为他们伤痛。我们傻要需要在神面前认罪，为这些人祷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那个亚当和这亚干犯罪的那个，都是眼目的情欲是罪的源头。夏娃看见了，他就被蛇引诱了，起贪心了。在21节里边也是，亚干也是看到了美好的东西就藏起来，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生活中呢，在教会中，我们也是，没有看见犯罪的行为如何出来，就是说看见了，我们如何要把这个行出来。怎么说出来？就是我们知道了，能不能行出来？第二点呢，就是说石头打这个亚干，包括他全家的时候啊，和妓女被石头打的这故事啊，里边就说民众真的不知道吗？他们打得下去吗？就是周弟兄说，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大家都很坦然，就代表自己与此事无关，以此来分别为圣。21节也说，我们看见了这个起贪婪。贪爱，说这些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说吃的、用的。他们看见那个亚干看见这美好的衣服，很贵重的东西，就像今天那些奢侈品、那些包包、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很贵重，就会诱惑我们去犯罪，我们挡不住眼目的引诱，而且不计后果，就会。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眼目的情欲，心中的贪婪。而且呢，这是对我们要警戒，就是包括攀比啊这些虚荣心。另外呢，就是说不同点，就是亚当呢想当神，他觉得他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看得见，就有智慧。是不是亚干也是想出人头地？他拿那个贵重的衣服，这个在讨论了一下，周弟兄解释，这其实亚干还不一样，他是眼目的情欲。最后一点，我们讨论的特别就是我还没完全说清，我试着解读一下，就是说这意念，就是意念这个出来以后啊，我们就要想一下它的后果，因为大姐刚才也讲了，它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今天呢，也感恩耶稣基督带我们赎罪了，因为我们也不止一次的犯罪。另外，我们还有圣灵，我们应该感谢主。圣灵呢的存在就是通过。圣灵是通过意念来带领人的，所以意念从哪里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错误的，要拒绝的，我们要学习。
我补充一下，刚才米娅讲的意念那一个，那牧师要我们比一下亚当跟亚干的犯罪。其实亚当夏娃，他不是从他眼目情欲开始的，他在那之前是蛇先跟他讲话，蛇先跟他讲话诱惑他，然后我就想到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说灵界怎么影响我们人。灵界就是透过意念，就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影响我们。所以人犯罪都是从一个意念开始。所以我就是分享到，就当我们有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意念究竟从哪里来的。有可能是从撒旦那边来的，那我们要抵挡。这个意念也可能是神给我们的意念，从圣灵来的，那我们就要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应用就是我们平常接触的东西其实挺重要的。我们很多意念都跟我们接触的东西有关。我们在网络上看的很多的信息啊，很多特别是那种负面的，你看多了以后，你看到很多事情那个负面的东西很容易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个就很容易撒旦就是利用那些东西来影响我们。 对，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常常要去接触的都是那些美善的，有什么好的啊，美善的、可爱的，这些要思想啊，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啊，圣灵可以用那些东西来影响我们啊，把一个意念，好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念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要分别一下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从撒旦那边来的，我们要抵挡。从神那边来的哈，我们要接受，要顺服。
好，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哈，特别提到，在人的思想当中有很多坚固的堡垒哈，所以征战是在人的心里面是一个战场啊。魔鬼呢，就是你看他试探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话，就把一些的问号啊，一些的怀疑的念头放在他们的心中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就是花妹刚才讲的哈，这个要知道我们看什么、想什么、听什么啊，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啊，要用神的话，要用真理的话来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哈，要用这个真理的话来攻破魔鬼用谎言建起来的那些思想中的堡垒啊，那一个一个攻破哈，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被夺回归向基督。哎，你这个就不会落到魔鬼的网络当中哈。所以读经、思想神的话哈，背诵神的话，讲神的话哈，用正确的这个解释来解释神的话哈，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抵挡魔鬼的方式。
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好，让他们全部来到约书亚面前，然后用这种头签取出来，就是是哪一个支派、宗族、家世，哈，而不是直接告诉约书亚，这个就有像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呼喊亚当夏娃那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亚干没有。事先站出来哈，而是到最后，投出取出来是亚干犯的罪，而且最后约书亚还劝解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哈，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约书亚又劝解他，最后我们看到亚干才承认了他的罪哈，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的神。但是他在认罪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显出他的悔意来哈。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所以他我们知道这个战役是靠神神所打下来的战，但是他却看着自己的功劳更大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好像是靠着他个人的能力把这些财物给夺下来的。”然后还为自己辩解说这是美好的衣服我喜欢这些个物件哈，贪爱这些个物件，所以就拿去了，所以他并从这几个事件上面看，他并没有犯了罪之后马上的来悔改而是到最后被抓了现行之后才承认自己的错哈，而且还是承认的不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哈，就像亚当和夏娃被神抓了之后，上帝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那夏娃就说是那个蛇引诱我，而亚当就说这个果子是女人给我吃的，所以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这个错误自己身上的这个错误，那他们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什么？他们就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首位，没有服从神的话，而过于看重自己心里面的这些个私欲。哈，约书亚明明的告诉他们，金银铜这些东西是要拿到库房的，其余的东西要全部烧灭掉的。但是你看，他拿了三个东西，哈，一个好看的衣服应该是被烧掉的，银子和金子，这个应该归入耶和华的府库里面去的，他拿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而且是很大件的东西，又是很重的，所以当时肯定是他身边的人、家里的人肯定是有知道的哈，所以这也牵出来后面说为什么他们家里的人最后也一起受了牵连呢？是不是挺无辜的呢？那这个是在其实，在 看一下，在《生命记》24章16节提到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哈，所以这个家里人的话，他们肯定是在亚干的犯罪的这件事上，他们是知晓的，甚至是包庇他的，哈，纵容他的。还有一点就是，有可能我们也后面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家人的犯罪，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那我们总结两点，一个就是从小，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小的教育他啊，发现他有错误的时候就要指正他。还有一个就是从小错误开始，不要以为小你就忽略他，当发现有小错的时候，你就要给他纠正过来，就要让他明白，这样的话不至于引发到后面的大错。就像亚干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他这一个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啊？那他的家里人在对他的教育方面，或者说从小的纵容方面，他们也是有罪的，以至于他现在犯了那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哦，还有最后一点是，童姊妹提到26节哈。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哈。那这边我们知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从约旦河里拿石头出来，堆起来，那个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恩典，带他们过这个约旦河。那这边众人也是用石头把亚干以及他们犯罪的这些家里的人一起打死了，也堆了一个大石头。那这是让人们引起警戒，好，纪念这个罪是会有恶果的啊，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很丰富的哈，如何对付罪哈，如何避免这个罪带来的这个死的这个结局哈，这些的信息都在里面哈，很感恩哈，明天就要得胜了哈，真的是雅各谷可以变成指望门啊，当他们认罪悔改啊，清除罪恶之后，他们就会得胜的啊，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请李长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啊，他读这个《生命记》以后啊，他的感受哈，把时间交给李长老。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从《申命记》看摩西。摩西在世120年，他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第一，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圣经多次提到一句话，就是凡耶和华吩咐的，他都遵行，说明了摩西做到了完全的顺服神，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当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尽快地放下自己，顺服神的旨意。有人会问，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办？答案是读圣经。神的话在圣经里，当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醒你。第二，摩西啊，对百姓的关爱啊，无微不至，他多次地为百姓代求。也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们，《申命记》3次用呼天唤地做见证来形容他诚恳的态度。他曾经连续40昼夜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他真诚的爱用行动表现出来。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上面，也要学习摩西，有实际的行动，代祷、关怀和劝勉。第三，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侍奉是把神的律法传下来，并且把人的责任和神的管教连上去。这两方面他都完成得很好。当他离世的时候，百姓的灵命处于高峰，都愿意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摩西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属灵的领袖和神的代言人。第四，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圣经对他的评价。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全然的依靠神。起初，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一再的推脱，自觉是拙口笨舌的人。可是呢，最后他在摩崖平原的讲话却构成了整个的整卷的这个生命记。神使他从一个不善言辞的牧羊人变成了一个词锋锐利的领袖。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是不矜夸，不显摆，一直谦卑。他对神的敬爱和尊重越来越深。我是一个容易动血气的人，于是不顺呢就会提高嗓门怪罪别人。对照摩西的谦和，我感到十分的惭愧。今天我要向神认罪悔改，努力地只做到谦和对人。当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都要学摩西谦卑自己，先祷告寻求神的引领，也要顺服属灵的权柄，不要争执，更不要吵架，这样才能够建立合神心意的同心合一的教会，蒙神喜悦。摩西从神领受了很丰富的恩典，可是呢，他也是神管教的对象。他十分渴望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他在米利巴水做了错事，受到了神的管教，不准他过约旦河。摩西求神改变心意，但是呢，神没有答应。一位一生敬畏神、顺服神的仆人，因为一次的过错就受到这样的惩罚，是不是太严厉了？圣经反复记载这件事情，从民数记到申命记一共提了八次，这说明了神十分重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受到鉴鉴，要尊神为圣。尊神为圣就是对神和对神的话不怀疑，只要顺从，绝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和做法来代替神的旨意。在神的家里面，恩典和管教是并存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蒙神疼爱养育，是神恩典的出口，同时呢，也是神公义的见证。犯罪必受处罚，不顺服神就是罪，神要审判。虽然神赦免了摩西的罪，但是罪的后果他自己要承担。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彼得前书也这样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些都是对我们很严厉的警戒。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是他在神面前40年的经历，早已经叫他看中了神自己过于属地的一切，所以他能够欣然地接受了神的安排。由于他对神的忠心，使他在神面前蒙于纪念，神亲自陪他上了比斯加山，开他的眼睛，看见了应许美地，然后安然回天家。多年之后，他在迦南地的变相山上和主耶稣相聚，这是神的恩典。从这里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不要因为地上的得失和遭遇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做一个永远对神忠心的仆人，一生尊神为圣。完了，谢谢。
谢谢李长老呀，非常这个深思熟虑之后哈、写下的一篇的心得哈、值得我们反复去思想哈、这里面所提到的宝贵的属灵的功课哈、谢谢李长老的分享。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真的是很阿们李长老的这个分享。主啊，我们在这个旧约或者是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常得到借镜，好的地方我们遵守。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有永生之道，你的带领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间有了方向。我们献上感恩，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你自己喜悦的人，也成为一个能够心里面和口里面都能够合一的一个人。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这个罪来敏感，因为它就是阻拦我们，让我们心里得到不平安，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个与你远离的这种不喜乐。阿爸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了以后，经历你的同在的这种喜乐的时候，成为我们每一天寻找的力量的来源。阿爸父，帮助我们过的一生是你要我们过的，你怎么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记得起初的呼召，以至于我们走在当中不离不弃。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的不离不弃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回应，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走的脚步，让我们越走越喜乐，越从中间得到你，你的祝福，你的爱，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